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位来宾他们自己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您可以知道这些来宾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或者是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经历了上帝的这些恩典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陈叶新律师，他在他的粉丝专页上给自己的介绍是劳动达人。我们一般人听到律师或是听到这些在法律有所专业的这些职业的人，都会觉得哦，可能是挺光鲜亮丽，可能都穿着衬衫西装，但是同样这些人也会遇到许多生命的难题。至于陈律师是怎样认识上帝，进而信主，决定要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陈叶新律师他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陈律师您好。
卢卡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律师，我想问问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您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其实我生长在三重的一个劳工的家庭。那从小爸爸经营着一个小小的一个五金工厂。那其实我从小还没上小学之前，我就知道怎么样去打螺丝。那现在想一想其实蛮危险的，因为那都是一个危险机器。但这件事情是我当了劳动局长以后更有这个感觉了。不过那时候反正就是一个台湾经济起飞，然后政府也提倡所谓的客厅级工厂，全民都在为了拼经济而打拼的这样的一个年代。那其实从小的生长背景，我周边的人包括从小学阶段，我发现好像身边的没有几个同学在念书。然后我生长的环境大概晚上你在睡觉就会听到外面一连串的三字经，然后有那个武士刀砍杀在那边斗殴。然后早上起来你就看到地上就是这个满目疮痍，然后很多东西被打烂，然后可能甚至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血迹，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刚刚讲过我的周边的同学都没有人在念书，我可能是靠一点小聪明，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帝的恩赐吧，让我可以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课本想要教的重点，对我而言都非常简单，不大需要念书，我学习成绩就可以很好，所以老师习惯性就会请我当班长。那我那时候当班长，现在想一想有几个很特别的经验。班上有一些像是老大的也号称他们家他爸他哥都是我们三重角头的这个老大，所以当然就是靠拳头在过日子嘛。那我这个人可能也还算有点小聪明，可以在各方的势力就是会念书，然后
会摆平他们，
对，会摆平，可能也罩着他们。不过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就被警察叫去警察局，我妈妈都很紧张。那回来我妈妈问我说怎么回事，好，我跟她说你不要紧张，警察是叫我当证人，是因为我有一个小学同学被警察怀疑 去做鲁鸽集团的那个小弟，就是我们三重很多人那时候养鸽子在赛鸽，然后他们就会去抓人家的鸽子，然后就说你如果不给我500块、1000块，我鸽子就不还你，你就没有办法比赛，你就会开天窗。那是我这个小小心灵里面第一次跟司法有这样的一个结缘。
这发生在小学的时候吗？
大概小学4、5年级，我当班长。好，那我印象还很深刻，就是那时候我们都要轮纠察队，大概一学期大概有一两个礼拜都要轮到。那就有一天就突然被通知说某一个岗哨同学根本没去，然后丢在路旁的那个，我们那时候都用那个白蓝洗衣袋的提袋装着那个交通绳嘛。喔，那结果被垃圾车收走了。啊，是那个垃圾队员在翻的时候本来要丢掉，诶，看是碧华国小，就拿回来我们警卫室，那校长就很生气，训导主任就很生气在问我，然后我才去问，喔，原来同学根本就没有到这样。喔，那其实那时候当班长就觉得好辛苦喔，就我在小学五年级为什么要管那么多事情，那还要跑警察局。可是更奇妙的是后来这位同学，因为我班上同学其实大部分名字我忘了，可是永远记得他的名字，他实在是太常出现在我生命中了。我2004年在高雄地方法院当法官的时候，有一天我打开那个报纸，哇，头条就居然是我那一位小学同学的名字，他卷入了一个那时候举国震惊的案子，叫做陈水扁的319枪击案，那一把凶枪他曾经经手过。
哇，竟然
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要讲那么多，是因为我要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当过法官的人。我是一个台北人，一个三重人，怎么跑到高雄去当法官。我是用三去法，我就告诉自己绝对不要去管辖三重的，那时候叫板桥地方法院，现在叫新北地方法院。因为我知道我迟早会遇到我的同学或是我的朋友或是什么亲戚什么之类，我会觉得很尴尬。那果不其然就真的会遇到。那我觉得我有这个智慧，就选了一个不是我的家乡的法院，就避免这种尴尬。对，所以这个是我的成长环境。所以你就知道三重是一个公庙很多，我从小也是民间信仰，甚至我爸爸是义消，所以我们我记得我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大概过年后到元宵节之前嘛，大概有一个礼拜呢，都会跟着我爸爸的那种醒狮团，然后跟着公庙到处那个就台北新北的街道去舞龙舞狮，然后去跟商家就是讨个好彩头，然后人家就会包一个红包给你，大概就是这样。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律师哦，就以小朋友而言，小朋友其实蛮容易会被父母影响的。但你刚刚也讲说，就是在小时候你会帮家里做螺丝钉啊之类的这些工作。可是怎么会就是你就会开启了说，诶，我要读书，我想爸爸妈妈也不会特别认真说你非得要把书读得多好多好多好这样。
对。
但是您却走上了一条哦好读书之路，然后考试啊之类的，却没有说诶，我可能在长大在家里帮忙工厂或者是受身边的同学影响，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好，我只能说上帝的拣选很奇妙，当然这个都是我信主之后去想之前人生为什么小小年纪在一些人生的十字路口的时候都选择一个现在想一想都是比较 OK 的道路。比如说我小学，我刚刚讲过了，我小学大概4、5、6年级就当班长，然后成绩也还不错。可是要升国中的时候呢，我们辖区，我念碧华国小，我们辖区那个碧华国中，那时候我就知道那碧华国中也一样，而且还更糟糕，就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那现在也许就叫8+9。我这样形容好了，碧华国中在我那个年代，你如果国三要毕业，是三重分局要派霹雳小组到校园去作证，那个毕业典礼才能安然的举办。不然什么训导主任啊，什么老师啦、啊、乃至于这个很多人是会被黑帮报复的。因为可能平常你还是多少要管教。可是到了毕业典礼那一天会整个大冲突，会演成一个大规模的械斗。那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自认第一个，陈彦希你的拳头很大吗？没有。你家里有黑帮背景吗？没有。那你会的是什么？读书。好。那就不要去读碧华国中，因为到那边你一定会，那就不是一个读书的环境。然后呢，那时候我小小心灵就不晓得为什么偶然就听到了我们三重有几个还不错的私立的中学， 那当然都是勤教严管的，甚至是三年都要过着像国事班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一个生活。但是我就毅然决然跟我爸妈说，我要去读私立了，我不要去读那个。所以那时候我甚至也有去考天主教的徐汇中学，也有考上。然后但是我另外一个选择是我们当时还蛮有名的格致中学，我就去考上他的国中部，我就去念。那后来就一路念建中念政大。我觉得这就是在小学六年级那十二岁的时候做的决定，你人生的风景就完全不
一样。但那个是你自己主动的决定。
对，我自己说绝对不是我家人，为什么？因为我弟就不是，他就去念比华国中，我妹也不是啊。
嗯，
对啊，好，但讲到我妹，因为我妹跟我年纪算差比较多了，她大概小我六岁。当我弟去念的比华国中，那当然我觉得也是主的保佑，他也没有学坏，可是他确实在读书这方面确实就不如我。好，所以他国中毕业就没有再升学，只是念一个高职的夜间部，但也老老实实去做这个黑手的工作，目前也不错。那我妹就又更奇特一点，因为她毕业国小毕业之前，我就跟我妈讲，我说我严肃跟你讲，绝对不可以把我妹送进毕业国中。我说我那时候看到的都是送进毕业国中有很大的概率，他们后来就是我们三重那时候讲女孩子，然后讲比较不好听，都会变落鞋了。
嗯，
那什么叫落鞋了？就是现在讲就是八家九妹了。大概就是这样，就整天混公庙，然后可能好一点的出路就是去那个美容院洗头，哦，那时候还没有槟榔西施这一行，后来才有，然后可能都14、5岁就生小孩，都未婚生子，都是这样。我就觉得我不忍心让我妹这样，我就跟她讲，你无论如何再怎么辛苦，你要让她越去就读，哦，我小小心灵就，我那时候念建中就说，你就让她隔一条桥，让把他送到那个台北士林去念士林国中，因为我们有亲戚住在那里，寄个户口就可以过去。那三重到那边那有点远，有点辛苦，可是我说辛苦绝对值得。
值得。
可是现在看一看，我妹的人生也因此翻转。
嗯。
所以我觉得，欸，确实真的，你有一点知识，有一点想法，还真的会改变不止自己，也会改变你整个家庭的一生。
是，那我想问问陈律师哦，就是刚刚您讲到了，其实您从小就有一些主见，不论是对自己，甚至是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另外的问题是，那你又怎么样子选择上了法律之路呢？
好，这也蛮有趣的哦。我念建国中学的时候，高一高二，我觉得学校的那个气氛当年啊，因为我入学的时候是民国76年哦，大概就是1987年。那我记得我入学没多久，就台湾社会发生一件大事，那个蒋经国总统过世。
嗯，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高一都还要帮他戴孝，
嗯，
哦，就是戴一个黑色的布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是整个台湾的社会跟政坛风起云涌的时候，李登辉刚上来，那可能国民党内又有所谓的主流非主流的斗争。那时候那个党外的势力慢慢起来。那但是我在念建中的时候，那时候的氛围齁，我自己感受的不一定对。就是男孩子就要去念理工，
嗯，
最优秀的去念医，其次你也要念理工。你是可能脑筋有一点缺陷的才去念社会组。
嗯。
好，那所以我也就随波逐流齁，我也自认自己是有一点小聪明，可是毕竟跟我那些建中同学里面一大堆怪物级的天才齁，我自认不如他们，加上我天生有一点变色力异常，所以我就没有去走这个医学院的那个方面的选择，所以我就走了二类组。但是念了一年之后，哇，发现被当了好多，可能也自己不认真了。结果我们那时候只要当三科就要被留级，那对我而言，我家里又穷，然后又觉得，我实在是不想被留级。刚好那时候物理老师开了一条生路，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要溺水的人抓住一个浮木。那位物理老师叫李伟，他就是在期末考之前就跟我们讲说，你如果拿到那个期末考考卷是不及格，好，然后你不想留级补考，你来跟我讲，但是条件是我可以帮你改到及格，可是条件是你要签转组的申请书给我看，转去社会组，代表你就是不适合念理工。诶，我觉得他这样讲也蛮有道理的。
嗯，
哦，所以当我看到是不及格五十几分的时候，我就赶快去签了。那当然，其实老实讲，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我性向确实比较适合念法律。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刚讲民进党刚组党，从那个党外的那些政治明星每个都念法律的，而且每个都律师、嗯、那时候我们最红的其实都还不是后来的什么陈水扁谢长廷，我们那时候最红的可是像什么朱高正啊尤清那个时代、哦、然后有什么林益雄啊、哦、张俊雄这些人、哦、啊当然慢慢陈水扁谢长廷也崛起，这些清一色都是念法律的。然后那时候也慢慢我上了高中比较有时间读了很多课外读物，我就赫然发现美国总统那时候有一半以上都是法学院毕业，
嗯，
我就觉得这条路我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或者说起码我不排斥，这也许是一个我可以一辈子走的路，也就这样走上来。我大学联考拿到成绩单然后填志愿，我都把法律系填在前面，那果不其然就这样子落入了政大法律系。
念法律的过程跟律师想象的一模一样，然后也同样的很顺利吗？
我会认为我念法律这件事情还真的跟我当年转组的时候的人生蓝图、哦、我会认为大概大致上是那个主轴是一样，就是如我所想，就是说台湾会进入到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国家、嗯，律师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而且从那个小小心灵，因为毕竟我家里很穷，我就觉得我起码要过上一个经济还不错的生活。我认为其实都有，就是 80% 都有实现，都如我的蓝图。那你说 20% 不大一样，就有一些是出乎我意料的，就是诶，我居然还可以考上司法官去当了几年的法官，
嗯，
甚至后来进入到市政府去当书院会主委，去当劳动局长。齁，乃至于刚刚会前我跟卢卡也有这个稍微讨论，还被市长这个因为我当了政务官然后又有法律的背景指派我到富邦金控去担任关谷董事。
嗯，
那是让我眼界大开的事情。
嗯，
齁，那我觉得这就不在我的人生的规划之内，因为没有人有办法这样子计划。
嗯，
对，那些是没有办法说、哎、靠你努力去读书就可以考上一个劳动局长，没有这条路。靠你读书努力考试可以有一个什么市政府就派你去当富邦金控的董事，没有这条路的。这个都是我觉得那个是在主的蓝图里面，可是不在我的想象之内。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来听听陈业兴律师他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是陈业兴律师。律师，刚刚我们讲到了您其实一路从一个三重在工厂里面其实陪爸爸妈妈帮爸爸妈妈小助手这样的一个小孩哦，然后就一路进到了建中，进到了法律系。到了法律系之后，你也就顺顺的因着国家的这些政策啊的改变，然后变成一个可能越来越有所发挥的一个工作。但法律系毕业之后要考律师，要考国考这些的，其实也不太容易。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法律系毕业后的这个生活状态呢？
其实我法律系毕业之后还蛮幸运的，就考上这个一样是政大法研所。那时候的法研所其实录取率并不高，我记得我们一届法律系毕业生、哦、这个就我们政大法律系而言大概一届就有160位左右，但是研究所只收30位、
嗯、
而且不是只有政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在竞争，是全国的法律系都可以来考，所以我也很幸运就考上。那考上之后我修了两年的学分，然后就休学去当兵，当了军法官，也很顺利的就在这个研究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考上司法官。好、哦、那我老实讲我是一个没有办法一直念书念一整年的人，所以我也觉得很神奇的，我就只去拼了一个月。然后呢我甚至还为此去报了补习班，但是补习班我钱是缴了一整年，因为我觉得 这个可能也还是要一整年的长期抗战才有办法考上。结果我才去补习班上了大概一个月的课，我就考上了。
所以让很多法律系的毕业生很嫉妒啊。
然后后面十一个月就等于就送给补习班了哈。那但是我觉得就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我修完学分，然后去当兵，当兵也很幸运，分发到澎湖的海军基地，那是一个一年大概没有实践案子的地方，所以。海军要上下班，所以时间非常弹性。我就在那一个海军基地里面也写完了论文，然后也在那边认识了一些好朋友，跟他们一起运动。那时候养成了也开始跑步、跑马拉松，然后打网球、打高尔夫，样样来。嗯、我觉得生活还过得蛮惬意的、
哦。
对，然后就退伍之后就直接进到司法官训练所去受训，然后2000年的时候就分发到。高雄地方法院去当法官，
是，
对，我大概从离开校园之后，我的人生的路程是这样。
是，这听起来其实很顺遂哦，但是我刚刚看了律师的资料，说是26岁的时候就接触到信仰。那其实在这么顺遂的一个人生阶段，又是怎么样子会接受信仰？我们一般认为说，好像信耶稣会在一个人生相对不顺的时候，
是，
才会有对信仰有兴趣，或者是才会被信仰说服。但听律师讲起来其实是很顺水推舟，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但是这个是怎么样子发生的，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其实我回想起来哦，我人生大概有两次是真的身边有非常热心的姐妹想要跟我传福音。
嗯，
其实第一次应该是在我高一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救国团的东海岸的健行队，然后那个队里面有一个现在想起来应该年纪大我三四岁，他那时候是台大中文系夜间部，然后也是一个信主的姐妹，就曾经邀请我去教会。那我那时候去过一次，然后后来我就不去了。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那因为她是大姐姐嘛，我说姐姐，这个感谢你带我去了，我觉得那边不适合我。她说为什么不适合你？我就跟她说，我觉得我靠我自己就很厉害啦，我为什么要听你讲那个什么上帝呀、啊、什么耶稣，耶稣看起来不怎么样啊，还要被钉十字架，这没有办法说服我、
嗯、
然后那时候又觉得自己全世界自己最厉害，就我不相信那么荒谬的事情，就是什么钉十字架可以复活哦，这是没有证据的事情。我记得我大概有这样跟他对话过，所以我那时候是拒绝了福音。那第二次哦，就是26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受洗？我觉得有两个很关键的人物，一个当然就是我的太太，她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嗯，
然后她那时候在教会聚会，那当然我们交往，她也。一开始也没有强迫我要跟着他的信仰，所以我跟他交往模式都是礼拜天早上主日我就载他去教会，然后我就到教会附近的图书馆我去继续念我的书、哦、那时候我考国考，然后要准备研究所的学业这样。然后过一阵子，我老实讲，他就有点耍脾气也好，或者说他这个希望我跟他去也好，就希望陪着他也好，对对对对，男朋友就觉得，你那么久还不感动吗？这个你起码就算你不受洗或什么的，可是起码陪着我，对对对对，你演要演一下陪我，好啦，那我就勉为其难跟着他去，去了几次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说，尤其我记得我跟他刚开始交往，然后到那个教会是在冬天的时候。那我还蛮喜欢那种教会到圣诞节期的那个感觉，唱着圣诗，然后都是就算我们这种当时未信主的人，其实也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只是你不知道以前那是圣诞节的圣诗、
嗯、
好，然后也有一些像这个点蜡烛啊，也有一些仪式让我觉得突然那个心灵就有点被触动到。那我觉得更关键的是那时候我们在东门教会聚会，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齁、哦。因为在主面前都要讲真话。那时候其实很年轻很肤浅。我太太那时候女朋友其实她是在台师大的长青团契，其实是在义光教会聚会。
嗯。
义光教会在那个大安森林园对面的巷子齁、哦。然后以前是林义雄的那个住宅。
老宅。
齁、哦、老宅，然后就在没有发生血案，后来是长老教会买下来，然后就改成教会。齁、哦。那我老实讲， 我第一次去到那个教会，我就觉得跟我以前这个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教会那感觉差太多。它就是个民宅嘛，民宅的一楼，公寓的一楼，也不气派，当然也无所谓，反正去是听讲道。可是等到我跟我的女朋友，也是现在太太，论及婚嫁的时候，我们就在想，那、我们结婚应该要找一个气派一点，拍起来美美的嘛。
走红地毯、
那时候，对对对，那时候就，刚好有一个契机。那时候我到司法官训练所去受训，我太太留在台北工作，她是高雄人，留在台北工作，所以我们就租房子在金山南路那里。
嗯，
然后有一天就路过仁爱路东门教会前面，就觉得，这个教会很漂亮，我们以前不知道，然后就进去，那里面的姊妹弟兄姊妹也很热情接待我们，然后就说，你们本来在哪里聚会啊，然后我太太就说是在义光教会，然后欢迎你们来这边聚会啊，就去。去当时有一个牧师叫卢俊义牧师，他还蛮有名的。然后呢他讲道非常的能够说服我。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怎么讲呢，我们学法律有一个叫做 dogmatic,就是所谓的法式义学，我觉得他就是把圣经非常非常的仔细的，就是照顺序一章一节的每一句的前后逻辑跟你讲，然后会互相印证。比如说四福音书，他还讲路加福音，他不会只讲路加福音，他还说一样这一段经文在马太的时候是怎么诠释的，在马可的时候是怎么诠释的，然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这种法律的脑袋齁，还有以前不可一世的人就这样被说服了。然后就在1998年也是12月24号，就是我讲的整个节期里面齁，我也知道虽然我很肤浅，可是我就喜欢那种重生的感觉，那种圣诞节的那一种带来希望温暖的感觉齁，在很寒的时候看见光的感觉。那我就在那个晚上就受洗了。
我想问一下陈律师哦，就是您刚刚用不可一世来形容自己那个时候的生命的状态哦，可是在那个当下您有想过说，我一旦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可能是要对上帝做出一定的承诺，或是我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然后我的生命可能从此以后不一定是我做主，我成为那个不可一世的核心，这些在受洗的当下是有想到的吗？
好，我也必须承认，你说完全想到吗？也并没有。但是我会认为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
我觉得起码跟我未受洗前，或者说比如说我受洗是26岁。如果把时光再倒回到22岁，我觉得我已经是在某种程度在这样的认知上面，就是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可以掌握一切。跟其实是要谦卑，其实你也没有你想那么厉害，很多事情是主在掌权。
嗯，
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慢慢在过渡。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其实我自己讲不准，就是我记得我在受洗的那一年齁，就是刚好有一个契机跟大学同学聚会，结果就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陈彦希，你现在气质跟四年前看起来完全不一样。我就跟他说哪里不一样。他说我也说不上来，可是就感觉你好像变成熟，变温暖，变得比较圆融，不会动辄要刺人家，然后要攻击人家的感觉。我说哦，是哦，好，谢谢你的这个算是赞美嘛。哦，我这个确实就是也跟他讲我的见证了，就是我那时候还没受洗，但是我跟他说我现在在寻求福音，发现人是很软弱，也很渺小，也很容易犯罪，所以我也常常借着每天在读经，然后在祷告，在改变自己。好，那这个希望，也许这个就是读经、祷告，然后接触信仰、接触福音的功效吧。我记得我这样子去回答他。
嗯，
对，所以我就讲，可能这样的改变不只是我自己这样认为，连身边的人也有这种感觉。
那我想问陈律师哦，就是您刚刚有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其实最初开始作为一个法律背景的人而言，很打动你的是教会牧师的讲道，他其实是遵循着这种法式义学，然后他可以一环包一环，一环扣一环，然后让把圣经的真道交代的清清楚楚，这个是吸引你的开头。
是。
但我想真正当你决定说我要接受这个信仰，它是一个非常内心的决定，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决定。
是。
您要做这个决定的当下，我想也会有感性的成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块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其实确实有哈。我以前有用过一个名字叫约瑟，那我想如果这个，但听众大部分是非基督徒，不过如果基督徒的话，在创世纪我们就会对约瑟的故事都很有印象。那约瑟呢，其实雅各的儿子，然后我有点忘了，他好像是最小还是倒数第二小？
倒数第二。
对，倒数第二小，因为最小应该是便雅悯。嗯。他深深受到他父亲雅各以色列的喜爱，也帮他做了一件彩衣，结果就引来各个嫉妒。那再加上他有解梦的能力，居然说他做了梦，各个都要向他下拜。那当然就引发了各个嫉妒心，要置他于死。那当然没有真的置他于死，先把他丢到井里，又把他卖给商人，然后后来被卖到埃及去，一连串的后来因缘际会的变成法老身边最有权势的人，宰相。好，那后来这个约瑟一家在迦南地闹了大饥荒，就要想办法去埃及去卖粮。那后来也因为约瑟的在那边当宰相，但中间还有一些故事我就省略了，就才有办法去救了雅各这一家，包括他的兄弟，过去对他很不好的兄弟。那我记得我很感动，就是在经上看到一句，那个约瑟他在回顾这一段，就是在我们人看起来这是很悲惨的经历啊，被哥哥这样差一点要置于死，然后还把他卖掉，然后卖到埃及去，然后雅各一直以为他已经死了这样，然后结果最后变成是解救全家的一个救星这样。他就回顾说，其实这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有计划，我如果不遭遇这些的话，我今天我全家没有办法得保全。所以我也回顾了自己，有时候我老实讲，我有时候也会怀疑，为什么我要生长在那样子，可能跟我尤其是高中以后的同学大学同学很不一样的环境家庭，然后为什么我从小要经历这一些，这个实在是很不 OK 的，我稍微有一点失足的话，可能就变成我要去混黑道，然后可能也在监牢里，哦，为什么我要这样，然后今天很幸运的当个法官当个律师。那后来现在想想，其实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我不敢说我像约瑟那么伟大，可是我觉得我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基督徒，一个小小的人，我觉得他也有在我身上有一些可能不太寻常的计划。
在青少年的那个当下，自己的家庭背景当跟其他的同学比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自卑，是会怀疑的吗？
会，因为我记得我青少年，因为青少年总是都有叛逆期，我记得我曾经跟我爸起冲突，就说你为什么给我这种家庭，你去看看我每次去我同学家里我都觉得很自卑，人家爸爸都是大学毕业，都是什么留美的，然后回来在一些大企业当工程师或者做生意做得非常好，为什么就你这样后来做得也不怎么样还失败这样。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冲突。那但是后来我信主之后，其实我一切都释怀了。我认为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其实都包装在苦难或是你认为的不好的事情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待我们面对的困难跟挑战。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 其实在前一段节目陈律师就有分享哦，他其实做法官之外他也有律师的身份，然后更特别的是他其实在职业生涯的很长一段他有进到公部门去服务，担任行政首长，然后甚至有因此而进入到企业，种种的扛了很多的责任在肩膀上。那我们一般人可能看到这些头衔，无论是副市长、局长，甚至是大企业的董事等等等等，会抱持着羡慕的眼光，会觉得你是一个成功人士，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非常散发着光辉的一个形象。但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信仰里面，在信仰的这个过程中，我相信您也遇过一些挫折，或者是遇过一些生命的挑战。那在这一段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陈律师跟听众朋友分享，当您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您是怎么样的面对，然后又是怎么样子继续坚守着你的信仰呢？
我来分享一下，就是当我离开法官的职位，我到台北市来服务台北市政府，然后后来也当了劳工局长，现在叫劳动局。那时候我就任劳动局长的时候才38岁，那是很年轻的年纪。那其实我推迟了几次，但是市长无论如何就要我接，我也硬着头皮接下来。就接下来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就发现哇，劳动局长跟我之前当的法官或诉愿会主委那差太多了，因为台北市那时候大概有124万的劳工，然后有557个工会。那我小小年纪我何德何能要去处理这一些这么繁杂的事情。然后我的同仁有700多位，里面大部分都比我资深，不管是他们的公务年资还是他们年纪。好，甚至我印象深刻，我报到那一天，我到局长室报到那一天，我们主秘，然后就看到那个人事主任拿到我的人事资料，他说：“局长，好，不好意思，我的年纪跟你妈一样。”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可是他就要当我的部属这样。好，当然我从来都把他们当作同事，因为都是在公务上面非常资深，都是我要去请教的，只是我因缘际会去，就是被任命到首长那个位置。那不止这个，那时候台北市还欠了中央大概700多亿的劳健保的补助款的欠债，也在我那个劳动局里面去执行。那我就觉得哇，真的是焦头烂额，有时候都这个祷告的时候都觉得主啊主啊，你为什么要让我背这个锅呢？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人生要去当劳动局长这种事情。我记得我早上交接，晚上就是出席一个工会的场合，在那场合就被一个人我更不认识，他就莫名其妙呛我，当场呛我，然后理由是我没有跟他敬酒。那第一个，我本来就不太喝酒的人，第二个，我敬酒就是我的旁边都会有那个工会科的科长带我去敬酒，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没有敬到谁，就那个人就不高兴，觉得我看不起他。反正工会就是那么一个场合，后来我才知道说，哦，他是中央某一个资深的公务员，你看他还是公务员而已，还不是一般的工会的那些成
员。职业工会也不是。
对对，也会这样。那我，哦，那天回去我就觉得好后悔，我为什么要答应做这件事情，可是硬着头皮也做。诶，我老实讲，做到后来渐入佳境，我觉得这个都是神在带领，不是我多厉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工会毕竟也有一些跟民间信仰齁结合比较深的。齁，比如说我记得木工工会他们就要拜那个叫
鲁班。
对对，鲁班。齁，然后更多的餐饮工会拜关公什么 whatever。可是他们，我都是请我的工会科长去跟他们讲，欸，这个局长是基督徒，所以没有办法跟你们一起拜。可是你们要拜他尊重。齁，可是他没有办法拿香。好，可是要参叙，要交流意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欸，我发现大部分也都尊重。好，那我觉得可能在某一些场合，这个信仰在十几年前还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尴尬，或是难为情，或是觉得比较软弱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两个场合啦，一个就是丧礼的场合。
嗯。
好，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如果要做一些新建工程的开工。好，上梁仪式都会有一些民间信仰要拜拜等等的场合，那我都是坚持自己的信仰，我就不拿香，不会去崇拜偶像。好，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 那个我们有一个深藏大楼，在那个市民大道跟建国北路口附近那边，我们盖一个深藏大楼，那也是要开工典礼，然后也他们也依照那个营造厂的准备，好传统的那种民间信仰，就摆了三牲啊、素果，然后有一个这个祭坛这样哈，然后就是因为我事先就跟我们同仁说我是不拿香的，所以我不要去祭拜，好，就算是献花我也不要，因为我觉得那还是在崇拜偶像。我说叫副局长代理就好了，因为副局长不是基督徒，好，也都讲好了。可是当司仪在唱名的时候说请主祭官就位，然后我们张副局长上去，哎，旁边还是有人有意见，有一个议员就说，哎，你搞错了，搞错了，是陈局长要去站那里，怎么副局长去站那里啊？我就去跟那个议员齁，就去跟他安抚，我说一坐一坐，谢谢你啦齁，你很照顾我，我知道，但是诶，我是基督徒，所以不拿香，所以我这种场合我不适合齁，那你们要去的我都尊重，包括议员你也可以去啊等等的。
当律师在分享这个经验的时候，其实听起来是云淡风轻哦，可是您作为就是政府的这个政务官员，面对其实这种民意代表啊之类的，这个心中的压力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各位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立法院的状况，你会知道我们行政首长对这种民意代表齁，是处在一种很微妙的状况，当然没有权力，但是说实在我的预算啊，我的法案能不能通过都要民意机关的支持。如果他把我的预算砍光光，或者说甚至有一些民意代表去结合工会一直来弄你，那你这个首长是做不好的。那时候像那一个场景，我虽然嘴巴说我坚持我的信仰齁，我不要软弱，我要坚强起来。可是我也会有忧虑，就第一个，我这样会不会让议员觉得不高兴，我再不尊重他，然后他就在议会开始刁难我。第二个，万一这个工程过程中齁有任何的意外闪失，他们就开始怪说，你看就你这个局长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去拜拜，所以导致人家别的首长有拜的都没有事，就你没拜的有事，这样我也很担心。
嗯，
但是所幸我觉得我们主是信实的，好是可靠的，我觉得我把我这些忧虑透过祷告交托给他，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关关难过关关过。
嗯，
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虽然我们人是软弱的，也有很多时候会怀疑，但是你只要回到主的教导，然后多跟他交通，交通的方式就是祷告读经，我觉得一定会有收获的。
嗯，
对。
那同样我想再问一下陈律师，就是您其实在所谓的我们可以引号一下就是政坛哦，这个也是有所服务这样子。那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如同流水，每天经过你办公室的人来来去去这么多人这样，那我相信也会遇到很多的试探也好，或者是会遇到很多其实是价值观的挑战也好，这些面对这些的时候，或者是从您以前曾经当法官看到很多人生百态的经验，在这个当下您刚刚其实有举约瑟作为您生命的例子哦，就是要到最后面你才可以回头看到哦，这是祝福，这是上帝的带领。但是在您在当局的这个当下的时候，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有没有什么靠着信仰而胜过，或者是靠着信仰经历这一切的经验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哦，在那个台北市的建国南北路跟市民大道的交口，在建国桥下，好，北科大的旁边有一个叫阳光加油站。
嗯，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加过油，他们是阳光基金会，是我们台北市劳动局委托阳光基金会在经营的一个庇护工厂，里面的工作的同仁清一色都是颜面伤残，
嗯，
所以其实他们是身心障碍者。那当时呢，这一个场地本来是市场处的啊，本来是市府的地，然后就等于是租给中油在经营。那后来我就跟市长争取说，不要只给中油经营啦，我们这个需要庇护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机会齁，让身障朋友有机会就业。因为一样加油工其实这个不是身心障碍者可以去做别的工作，可是身心障碍者可以选择的相对有限，那也许就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安身立命。那市长也非常 nice 的就说好。可是我就面临一个难题，我接收了那个中油的那个旧的加油站齁，那个油槽它是有使用年限的， 就是时间到你要更新，不然它就会腐朽，然后那个油你倒下去它会渗到底下去，甚至到地下水去，会衍生一些公共危险的问题。好，那那时候我们就评估整个更新要800万。好，我们市府我们深藏基金有这个预算没有问题。可是呢问题就出在，因为可以做那个油槽的那个专利呢，国内好像只有一两家厂商可以做。好，我外行我也不懂。所以我们也是如实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去公开招标。就每次我只要一招标，就一堆黑函就写进来。说陈局长，你在土地特定厂商，这个你如果硬是要用这个的话，我一定到政风去检举你，调查局检举你，怎样怎样怎样。好，我是当法官的人，其实我没有很怕这些事情。我再三的跟同仁确认，所以你这个规格都是绑标吗？都是怎样啊？他们如实的跟我讲，其实不是绑标，从专业上就只能是这样的规格。可是确实如这个黑函上所讲，他讲的还真对，就是因为在国际上或是起码已经台湾的技术也没有很多，所以确实只掌握在一两家的厂商的手上。那你如不管你怎么样招标，他们都一定会得标，哦，就没有什么竞争。那我想一想，我就觉得很忧虑，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就是我同仁也会怕，不是说我局长不怕就好，同仁也会怕说这个标案这样出去，本来要做好事，结果变成要一天到晚跑调查局，他们也很害怕，跑地检署。好，那我放在祷告里。欸，有一天就灵机一现，有一个很棒的同仁来跟我讲，他说他听说齁，全联有一个基金会齁，都在做这种慈善的公益，然后他们今年有一笔预算呢，就是可能我们可以去申请看看，那可不可以干脆来做这件事情。好，我就去找了全联的那时候有一位协理，哦，他人也非常 nice， 我就去跟他谈。他说 OK， 陈局长，这件事情就包在我们身上。好，那因为我们是民间企业，好，这样好了，我不要捐钱给你，因为你也不缺钱，你缺的是一个好的油槽，干脆是我民间企业有这个基金会，我自己来招标，我自己用我自己的钱招标，就不能说我是政府采购法，也不能说我独立谁，我爱给谁做就给谁做，做好之后我就把这个实物整个捐赠给你，
是政府，
我不是捐给你钱，我是捐给你好的油槽，就这样就解决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呢，其实那个阳光基金会要继续经营，附近我想各位应该也都知道，旁边是有一些豪宅的，当地居民其实是不乐见，他们觉得那是个灵璧设施，想说中游走的就应该要恢复原状，最好做公园啊，或起码做个不要是加油站啊，怎么你阳光加油站又来，哎，又来给我们刁难。那时候要做一些敦亲睦邻的工作，我也请全联来帮我，因为我也没有这个预算，哎，全联也很好心的就帮我用他们全联慈善基金会，就挨家挨户去看那些独居老人啊，或者比较贫困的，给他们送米啊，送沙拉油啊，送卫生纸啊，逢年过节三节就定期去嘘寒问暖。而且不只说全联，说是诶，是这个阳光加油站跟我们劳动局齁，要去关怀这些居民。那等于是做个人情给当地的里长，那里长就不会带头来抗争，诶，就化解了这样的一个可能大家会不想要加油站在那边。那那个加油站你想想看，我那时候做到我现在离开到现在都已经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在那里，甚至我开车经过我看到他们我都很欣慰，我常常这个路过真的需要加油或者需要洗车我就会去给他们服务。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你放在祷告里，上帝会帮你开路，然后你要运用一些智慧，不要用那种蛮力去对撞，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上帝就会要你绕一条路，也就豁然开朗。对，
这个如果说是对一个个性不可一世的人而言，可能还会觉得说，哦，这个是经过我的带领而有的一个好的结果这样。但是刚律师也分享说，这一切当他回想起来，大概也只有上帝可以帮他开这些路，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我想可能当时的陈局长也没有想过解法可以有这种选项吧。
没错，就是一样。如果我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就会说啊，没有啊，依照我法律的确信，这就没有违法，我就要跟你蛮干啊，你要调查局或地检署，我们就来。我如果无罪，我就会告你诬告。我大概会这样，大概率。我想一下，我过去22岁的时候，不可一世的陈业信大概会这么干。可是后来我就发现不是这么做，上帝的做法不是我想象中那不可一世的做法可以达到的，而且还更好。
感谢主。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陈业兴律师。其实他今天分享了很多他的人生经历哦。那刚刚有几个标签，其实也许他反复的提及。一个是他曾经觉得他自己是不可一世的，无论是在念书上，或者是在事业，或者是透过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可能别人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的这些这个司法官的身份，或者是律师的这些执照。但是他刚刚同时也提到了，就是他在青少年的时期对于他的家庭环境是充满不满的，是对父母亲是不太谅解的，觉得自己怎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跟别人比较起来相对是非常不光彩的一个家庭当中。在这个情形之下，信仰帮助他，带领他，他刚刚也提及到了约瑟，其实这个角色引领他有不一样的眼光。最后我想给把时间交给陈律师，然后不知道律师能不能给听众朋友一些勉励。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背景或许跟您相似的，那您是如何透过信仰然后让自己度过这些可能过去拥有的情绪也好，或者生命状态也好？
好，我觉得人生有时候蛮奇妙的哦，就是你回过头来，以前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抱怨的事情，现在可能都变成你的祝福。
嗯。
比如说我刚刚讲了，我生长在一个三重可能环境不是那么好的地方，然后家庭的状况可能又相对这个跟比如说我们传统想象中的台北天龙国的中产阶级的家庭很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上帝让我去高雄当法官哦，因为我娶了一个高雄的太太，然后她要求要回娘家，那就去哦，反正我当法官在里面当也薪水都一样，也没有什么差。到高雄去，我发现那边有时候开庭居然用台语，
嗯，
我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包括因为我太太她是第三代的长老会的基督徒，可是其实她台语并不好，很奇怪，高雄人就台语很烂，可是我台语比他好，然后甚至我现在在东门教会就被选为执事，要负责司会，我用台语讲都没问题。然后我到现在还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我第一次翻开那个长老教会的台语的罗马字的台语圣经，我就把它读出来，我太太惊讶的要命，她说你怎么会念？我说啊，这就台语啊，因为我就又懂英文嘛，啊，你懂罗马拼音就可以很自然念出来啊。那更后来就是我刚刚讲，这根本不在你的人生计划中，我居然会变成劳工局长、劳动局长，我去跟那些工会的人叫做摆弄，他们觉得我非常接地气。
嗯，
那很简单，我就拿出我小学的时候怎么跟那些我的
当班长的
方式，对对，当班子的时候怎么跟各地的角头大哥那种周旋的感觉，我只要拿出一半的力气，其实工会弟兄也没有那么凶恶啦，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就很接地气的跟他们就可以打成一片。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的养分。
嗯，
那回首这样的路径，回到约瑟的故事，我们刚刚讲的，他的人生其实在当上宰相之前是很悲惨的，被哥哥嫉妒，被哥哥陷害，甚至被哥哥卖到埃及，到了埃及还被陷害，被勾引，那当然他很正直，他没有被勾引，就被下到监牢去，然后还帮那个酒镇跟那个膳食长解梦，然后他们出去了之后，有些酒镇居然还忘了他，他要白白的多坐两年牢，哦，是到了法老又做了一个梦无法解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可是我认为这个过程中上帝都有他的命定，其实你是急不来的，你也无法逃避的，时间到该你承担的责任你就要承担，可是还时间还没到，你硬是想要到达某个位置，其实你也会撞得鼻青脸肿，
嗯，
你最后就会发现你还是回到上帝给你的命定的轨道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顺服信靠主，你有任何委屈任何软弱的时候，甚至你觉得可能撒旦在接近你，我觉得都回向主，跟他做亲密的交通，亲读圣经，然后常常留时间跟上帝祷告，我相信主都会倾听，也都会带领。
今天非常感谢陈业兴律师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律师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也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在。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